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条线路是9天8晚的南太平洋岛一条线路，然后我们一共是去了三个岛，一个是纽卡拉多尼亚的那个首都叫努米亚，然后另外一个是马瑞，然后最后去的是枫树岛。
听起来都是对我来说非常新奇的名字。你们是用了多久的时间到达第一个目的地的？
我们这个船呢，就是3天在海上，然后3天呢，就是去了这三个岛，然后呢，又花了3天从那个南太平洋岛再回来。
先跟我们说说，就是你觉得坐游轮的好处是什么？
最大的好处就是完全的放松，什么脑筋都不用动了，你不用管今天吃什么，今天烧什么，然后也不用想工作的事情，也不用管小孩做作业啊什么的，你就是完全的放松。而且呢，在船上因为你是没有 WiFi 的，所以也没有网络，你基本上就是与世隔绝的那几天，就是完全可以放空自己嘛。小朋友的话呢，他们船上都有那个 Kids Club， 分年龄不同年龄段的。像我们家两个孩子呢，一个正好去2岁到5岁的那个年龄段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去5岁到12岁的那个年龄段的。然后他还有另外还有12岁以上给 Youth 的那种 Club， 那我们就是基本上你可以从早上9点钟一直放到晚上8点钟都可以。
那你们夫妻俩也可以去过过小蜜月了。是吧？
是。那早上呢，就把孩子送过去，然后呢，你就可以自己去参加船上的各种活动。然后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你就去把孩子再接出来。吃完饭，然后他们下午 Kids Club 又有活动，你就可以继续送进去。
那像你们自己成人都去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呀？
每天呢，就前一天晚上呢，这个每个房间都会收到一份第二天活动的一个 list， 每一层几点钟有什么活动，它有个 timetable， 然后呢，你就可以根据自己有感兴趣的东西去参加不同的活动。那比如说像他有一些秀啊，小小的比赛，比如说那种迷你高尔夫球啊，然后打打乒乓啊，还有就是数独的比赛，还有一些就是有人主持的一些知识竞猜啊，然后类似于就是这种五花八门的这种活动都很多。我们也是到了船上才发现，哎，原来喜欢打乒乓球的人很多，哎，不光只有中国人，因为他那个乒乓球桌是非常紧张的，然后你经常得在那边排着，然后等别的人打完了，然后你才可以去打。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就是中国的麻将，因为那边呢有很多那种小的方桌子，然后我们可以在那边看到我们很多华人的同胞，他们带着那个把麻将带上了船，然后下午啊或者晚上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在那边打麻将。
你们去参加了什么比赛？那个打乒乓啊，还是打麻将啊？有没有什么战利品啊？
那像我先生呢，他就去参加了那个迷你的高尔夫球比赛，然后呢拿了个第一名，那奖品就是一个小小的游轮的钥匙圈。打乒乓啊，他们打乒乓也是淘汰赛的那种，打到最后拿冠军的人呢，他也是一个基本上都是一个钥匙圈了。我们这一起去的有好几家人家一起的，开始的时候呢，就船基本上还算是蛮平稳的，也没有遇上什么大风大浪啊什么的，所以说晕船的现象都不是没有什么，基本没有什么晕船的现象。然后一直到万圣节吧，我们正好那天今年的万圣节是在船上过的，那天正好碰上了比较大的那个风浪，大部分人都晕船了，我们一起去的基本上都晕船了。然后晚上那天还有 Halloween 的 party， 结果我们带着孩子去一会儿就感觉就不行了，马上就回房间睡觉了。
在惊涛骇浪中过万圣节。
对对对，这本来应该是我们最期待的一个节目，因为小孩子是最喜欢这个万圣节的嘛，没有想到那天就完全被晕船给破坏了。
分享一下这几个岛有什么好玩的？
比如说第一天你到了那个努米亚那个港口，他就告诉你你现在从早上8点开始你就可以下船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下船，你继续待在船上也没有关系，到下午4点之前你就必须回到船上，当中这段时间呢你就是自由活动，你也可以在事先呢可以在船上报好那个当地的那些团，你也可以就是到了地上之后呢再去选择一些 tour 啊什么的，当然也可以自己就随便走走也没有关系。
那你们是选取了哪种方式呢？
我们是选取了就是自由行的方式，因为我们之前都已经做好了功课，做好了那个攻略，我们知道当地有些什么地方是比较好玩的，然后怎么样做那个啊，然后什么的都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功课，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自由行。
那这第一个目的地按照你们做的功课，什么是最好玩的呢？
我们到的第一个目的地呢是努米亚，它是纽卡拉多尼亚的那个首都嘛，既然是首都的话，你也可以想象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大城市，当然不能跟悉尼比了，只是在当地来说它是算 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应该说它的消费水平啊什么其实都跟悉尼什么差不多。但是作为一个岛国来说，你说它最主要吸引人的地方可能还就是它的海滩啊，还有就是它的一些人文吧，因为那边可能都是那些南太平洋的当地的人比较多一点，那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那个人文的那个景观。第二天去的是 Murray 这个地方呢，就比努米亚要荒僻很多了。那作为这个Murray 来说，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的，只有一片海滩是比较有名的。它离我们下船的地方也比较远，你需要就是到那边搭乘那边的那个就是那种小巴士去到那个海滩。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游泳啊，然后就海滩上走走啊什么的。当时在那边海滩上呢，它有一些就是当地人提供一些服务，比如说扎小辫子啊，就是扎那种，你知道看到他们像非洲人或者像他们当地人有很多就给小姑娘扎很多那种麻花辫那样的辫子。然后还有呢给你按摩啊，用当地人的方式给你按摩，还有就是卖椰子，还有卖一些水果啊什么的，这些还是蛮好玩的。去的那天呢，可能天也不是特别晴，然后呢有些风浪啊，有些风啊什么的，但孩子呢就主要就是去游泳，我们呢就在海滩上躺一躺，休息休息这样子。所以就是买了一个椰子，然后就享受了一下这个当地的，据说这个椰子是特别的新鲜，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个尝了一下。其他的因为像我们家的孩子好像对那个扎小辫子好像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都没有去。第三个岛就去了，叫松树岛。这个岛可能是我们觉得是这三个岛中我们最喜欢的一个。感觉那边就是也是下车以后你就可以看到那边就是碧海蓝天，就完全是非常非常美的那种景象。然后呢我们也是搭乘了那种小所谓的黑车吧，去到了一个所谓叫自然泳池的一个地方。也是因为事先做好了攻略嘛，知道你下车以后应该怎么走，有很多树上挂着布条，你就跟着那些树走，然后就可以走到一片很隐蔽的一个沙滩那边。然后呢那边的水是非常非常蓝透彻，然后你就可以钻到水底下去潜水啊，然后可以看到很多小鱼在你身边那种，就非常非常漂亮。我觉得可能跟我们这个澳洲的那个大堡礁比起来，它更安静啊，我们就觉得更接近天堂一样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没有那么多人嘛，非常非常安静，非常非常漂亮。潜水的泳镜啊，然后包括那个呼吸的那个管子啊什么的，这些设备都是你要自己带好的。
这是你们全家第一次坐游轮去旅游吗？
对对对，这是我们第一次。
你以后还会不会采用这种方式？
啊，肯定会哦，我都觉得每年都需要来一次这种不动脑筋的旅行。
说是不动脑筋，前面还是做了攻略的哈。
对对对，这要感谢我们前一条船的朋友们，他们总结了一些经验，然后再把他们的经验再传给我们。
也非常感谢 Ronnie 跟我们的分享。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